了泥，他父亲却给他起名叫卞雅敏。拉杰死了，葬在以法他的路旁，以法他就是伯利恒。雅各在他的坟上立了一口碑，就是拉杰的墓碑，到今日还在。以色列起行前往，在以德台那边支搭帐篷。以色列住在那地的时候，流便雨，去与他父亲的妾毕拉同寝。以色列也听见了。雅各共有12个儿子，利亚所生的是雅各的长子流便，还有西缅、利未、犹大。以撒迦、西布伦、拉杰所生的是约瑟、便雅悯。拉杰的使女毕拉所生的是但拿弗他利。利亚的使女西帕所生的是加德、雅舍。这是雅各在巴旦亚兰所生的儿子。雅各来到他父亲以撒那里，到了基利亚巴的曼利，乃是亚伯拉罕和以撒聚居的地方。基利亚巴就是希伯伦。以撒共活了180岁，以撒年纪老迈，日子满足，气绝而死，归到他列祖那里。他2个儿子以扫、雅各把他埋葬了。
好，谢谢雅茹。但是雅茹，你的那个声音好像有点小。你等一下分享的时候，你可能要近一点。对，这一章就是接续34章。大家记得的话，34章最后就是雅各的孩子闯了一个祸啊。大家还记得吗？他的2个儿子西缅跟利未，在事件那边杀了很多人啊，就把事件城的男子都杀了。为什么？因为那个事件城的主人啊，叫哈莫的，他的儿子也叫事件啊，然后玷污了他的那个雅各的女儿底拿，然后西缅跟利未很生气啊，就用了一个诡计啊，让他们行割礼，然后趁着他们在疼痛的时候啊，把那个示剑城的男子都杀了啊。所以这个35章呢，就是接续这件事情之后，然后呢，神呢就跟雅各说，叫他起来回到伯特利去啊。这伯特利是哪里？大家记得的话，就是雅各他一开始他离开家哈，他就是在伯特利那个地方，他做了一个梦，梦到天梯，对不对？就是在那个地方啊，他第一次遇见神啊。然后呢，这个时候神跟他讲，叫他回到伯特利去啊，叫他回到那个地方住在那里，然后筑一座坛啊。大家可以想一想哈，就是他当初在伯特利那个地方的时候，他是一个人离开了伯特利，然后到了巴旦亚兰啊，跟拉班在那边住了20年，啊，现在回来呢，他不是一个人了，这次回来他是带着一家子的人，他自己已经有了十几个孩子，对不对？有4个妻子，或者是一个两个妻，一个妻，两个妾啊，所以他现在不是一个人了。所以第二节他说，他对他家中的人啊，很多的人，还有包括他的奴仆啊、奴婢啊，一大堆的人啊，跟他们讲了，说要除掉你们中间的外邦神，要自洁，要更换衣裳啊。为什么呢？因为他要去伯特利去，要在那边筑坛给神，就是那一个应允啊，在他遭难的日子应允他的祷告，在他行路上保佑他的那位神。这边我不知道大家会不会觉得奇怪哈，因为我们最近读灵修哈，讲到自洁、圣洁，那这都是后来的事。可是雅各呢，somehow 他知道哈，他知道他要自洁，所以我觉得这个自洁这个观念呢， 这个就代表了他雅各啊，我感觉他是心里面呢，他 somehow 他对于这个神，他心里面有一个敬畏的心啊，他知道这个神是值得敬畏的，知道这个神是圣洁的，所以他很自然的就有一个要自洁的这个反应就来了，所以他也要求他家里面的人要自洁，要除掉外邦神。然后呢，后面就描述了，他们就听了他的话啊，把外邦的神像啊就拿下来，耳朵上的环子，这个可能跟他们的外邦的习俗是有关的，所以他就都拿下来，然后就埋在一个树下面。然后这件事情之后呢，就发生了一件很奇妙的事情啊，就是第5节说的，神使那周围城邑的人都甚惊惧，不追赶雅各的众子啊。因为他把事件城的男子都杀了，所以事件的城的人大概是没有办法来报仇了，对不对？因为剩下的都是老弱妇孺，所以知道这件事情，然后很生气的都是在周围的人，所以是周围城邑的人啊，知道了这些事情，他们可能很生气，可是呢，神却很奇妙的让周围城邑的人都甚惊惧，就不追赶雅各的众子了。这件事情，其实挺奇妙的啊，大家有没有觉得？就是如果是人的话啊，如果是人的话，我们会怎么做？如果说我们今天是我们的话，我们想要保护自己啊，我们知道我们做了一件什么事，然后得罪了别人了，别人要来追杀我们了，我们会怎么做？我们大概是加强自己的防卫力，对不对？要自卫，要武装起来抵抗。可是这边呢，没有哈。雅各他做的一件事是什么？就是除掉外邦神自洁。结果呢，神就让周遭的人都甚惊惧，不追赶雅各的众子。然后我想到几句经文啊，跟大家分享啊。在诗篇34篇7节啊，讲到一句话说。耶和华的使者在敬畏他的人四周安营，搭救他们。因为雅各这个时候，我感觉他对神是起了一个敬畏的心啊。然后诗篇讲到耶和华的使者在敬畏他的人四周安营，搭救他们。还有一个大家可能更熟的啊，父亲怎样连续他的儿女，耶和华也怎样连续敬畏他的人。
画面，我稍微打断一下，你的屏幕一直没动，你的屏幕一直还是那个 eSword 的那个屏幕。
对对对对对，哈，还
好
是那个
，OK。
啊，对，没错，我还是看的经文，对呀，对，所以我要说的就是，有的时候我们人该做的事啊，跟我们直觉去做的事哈，在神的心目中可不见得是对的哈。就是我们直觉反应，我的直觉反应就是觉得我们应该要自卫，要武装起来保护自己。可是呢，在神的眼中，好像只要我们去敬畏神，神就会保护我们啊，会行其事啊。所以这个是一个我觉得很值得我们去思想的事情。特别是现在，你看各世界乱七八糟的啊，大家。有些是说要防卫自己啊，要自卫，要什么？可是，在神的眼中好像不是这样。神的眼中就是要我们就是敬畏他啊，这个我们可以自己想一想。Anyway，然后后来呢，他就到了那个伯特利那个地方，他筑了一个坛，他给他叫做伊勒伯特利。伊勒就是神的意思啊，伯特利大家可以回去。前面应该是28章了，那边有讲到伯特利是什么意思。然后他就筑了一座坛叫伊勒伯特利。之后的这一章呢，就讲到了3个死，一个是他的母亲他的母亲的奶母的死。然后一个是他最爱的妻子拉结的死。最后呢，讲到他的父亲。以撒的死啊，然后中间讲到一个生啊，就是拉结他死前生的最后一个儿子，就是便雅悯啊，他给他取名叫便尔悯，便尔悯好像就是觉得这个孩子很可怜的意思啊， 但是呢，雅各给他改了哈，叫做便雅悯。便雅悯好像是比较 positive 的，比较是右手之子啊。所以这一章呢，大概就是讲到这些事情。那么这章可以思想的是东西很多啊，但是我就挑了两个问题，请大家可以想一想。第一个问题就是，我现在这个荧幕应该换到那个问题了吧？
可以看到了，
对，第一个问题就是神曾经对雅各说：“我也要与你同在，你无论到哪里去，我必保佑你，领你归回这地，总不离弃你，直到我成全了向你所应许的。”这是在28章15节里面讲的，所以大家可以回去翻一下啊，看看他这个这地指的是哪里。然后呢？看看神是不是成全了他对雅各的应许？他对雅各应许了些什么？当初他在那个地方离开的时候，神对他说的话，到他现在回到这个地方啊，神的应许是不是成就了？大家也可以趁这个机会，把前面几章的经文啊，可以翻一下，回忆一下，就是雅各的过去这20年哈的所发生的事情，看看神的应许是不是实现了。然后第二个呢，就是伯特利是什么意思？其实雅各把那个地方啊，路斯改名叫伯特利，圣经提了2次。第一次就是他第一次遇见神的时候，其实他就给他改名叫伯特利了。这一次呢，他又回到这个地方呢，又把他叫伯特利。大家可以想一想啊，这2次改名的经过可以比一比，有没有什么不同的地方啊？他2次在这个地方，他都立了一个柱子啊，然后在这个柱立柱的这个意义上啊，大家也可以想一想，有没有什么不同啊？这是我想到的2个问题，但还有其他很多东西可以想的啦，但是我就先放了这2个问题，让大家等一下可以在小组里面有一点讨论。然后下面呢，36章是讲到以扫的后代啊，这一章就比较枯燥吧。如果你只是这样念过去的话，是比较枯燥的。我想我们放在最后啊，再来讲这一章。OK，那我们先跳到37章，所以等一下分组的时候，我们就可以先分享2组嘛，一组就是分享35章的这2个问题，还有一个就是37章的2个问题。那37章2个问题，我们就先看一下好了。37章开始讲到约瑟啊，然后呢，约瑟他为什么被卖啊？等一下我们读的时候，大家就可以观察一下。然后呢，约瑟的被卖跟主耶稣的被卖啊，被钉有没有什么相似的地方？这是第一个问题，第二个问题是，创世纪在后面比较后面的时候啊，讲到了神差我，这个我就是约瑟，神使约瑟到埃及嘛，后来到了埃及啊，是为了要使你们存留余种在世上，所以我们就从等一下我们要读的经文里面啊，约瑟他被卖的这个过程啊。是能不能看到神的手在后面啊？所以这等一下我们要读的经文啊，37章创世纪37章，大家边读的时候就可以边想一想，约瑟他为什么被卖？然后他约瑟的被卖与耶稣的被卖被钉有没有什么相似的地方？然后呢，在这个过程当中呢，可以看到神的手吗？好，那我们37章，我请慧莹方便念吗？37章，
可以。
念1到18节前一半。
雅各住在迦南地，就是他父亲寄居的地。雅各的纪略如下：约瑟17岁，与他哥哥们一同牧羊，他是个童子，与他父亲的妾毗拉、西帕的儿子们常在一处。约瑟将他哥哥们的恶行报给他们的父亲。以色列原来爱约瑟过于爱他的粽子，因为约瑟是他年老生的。 他给约瑟做了一件彩衣。约瑟的哥哥们见父亲爱约瑟，过于爱他们，就恨约瑟，不与他说和睦的话。约瑟做了一个梦，告诉他哥哥们，他们就越发恨他。约瑟对他们说：“请听我所做的梦。我们在田里滚和种，我的捆起来站着，你们捆来围着我的捆下拜。他的哥哥们回答说：“难道你真要做我们的主吗？难道你真要管辖我们吗？”他们就因为他的梦和他的话越发恨他。后来他又做了一梦，也告诉他的哥哥们说：“看哪，我又做了一梦，梦见太阳、月亮与11个星向我下拜。”约瑟将这个梦告诉他父亲和他哥哥们，他父亲就责备他说：“你做的这是什么梦？难道我和你母亲、你弟兄果然要来匍匐在地向你下拜吗？”他哥哥们都嫉妒他，他父亲却把这话存在心里。约瑟的哥哥们往世界去放他们父亲的羊。以色列对约瑟说：“你哥哥们不是在世界放羊吗？你来，我要打发你往他们那里去。”约瑟说：“我在这里。”以色列说：“你去看看你哥哥们平安不平安，群羊平安不平安，就回来报信给我。”于是打发他出希伯伦谷。他就往世间去了。有人遇见他在田野走迷了路，就问他说：“你找什么？”他说：“我找我的哥哥们，求你告诉我，他们在何处牧羊？”那人说：“他们已经走了。我听见他们说要往多丹去。”约瑟去追赶他哥哥们，遇见他们在多丹。他们远远地看见他，趁他还没有走到跟前，大家就同谋要害死他。
好，谢谢慧莹。然后后面我请伊娃，可以吗？伊娃。
创世纪第37章19节，他们彼此说：“看哪，那做梦的人来了，来吧，我们把他杀了，丢在一个枯井里。”就说有猛兽把它吃了，我们要看看他的梦将来要怎么样。刘本听见了，要救约瑟脱离他们的手。他说：“我们不可取他的性命。”刘本又对他们说：“不可流他的血，可以把他丢在这旷野的枯井里，不可下手害他。”刘本的意思是要救他脱离他们的手，把他带回去给他的父亲。约瑟到了哥哥们那里，他们就脱去他的外衣，就是他穿在身上的那件彩衣。他们拿住约瑟，把他丢在枯井里，那井是空的，里面没有水。他们坐下吃饭，举目观看。见有一群以实玛利人从基列来，他们的骆驼载着香料、乳香和没药，要带下埃及去。犹大对他的众兄弟说：“我们杀了我们的兄弟，把他的血隐藏起来，究竟有什么益处呢？我们不如把他卖给以实玛利人。”不要下手害他，因为他是我们的兄弟，我们的骨肉。众兄弟就听从了他。有些米店的商人经过那里，约瑟的哥哥们就把约瑟从枯井里拉上来，以20块银子把他卖给以实玛利人。以实玛利人就把约瑟带到埃及去了。继续念下去吗？
对，到36节。
OK，好。刘本回到枯井那里，见约瑟不在井里，就撕裂自己的衣服。他回到兄弟们那里去，说：“孩子不见了，我可到哪里去呢？”于是他们宰了一只公山羊，把约瑟的长衣粘在鞋里，然后打发人把彩衣送到他们父亲那里，说。这是我们找到的，请你认一认，是你儿子的长衣不是？他认出这件长衣，就说是我儿子的长衣，有猛兽把它吃了。约瑟真的被撕碎了，雅各就撕裂自己的衣服，腰束麻布，为他儿子哀悼了很多日子。他所有的儿女都起来安慰他，他却不肯接受他们的安慰，说：“我要悲悲哀哀的地下到阴间，到我的儿子那里去。”约瑟的父亲就为他哀哭。米甸人后来把约瑟卖到埃及去，卖给法老的一个臣宰、军长波提乏。
好，谢谢伊娃呀。
嗯。
所以这个是讲到后来发生的事情啊。这个时候，雅各应该已经离开了那个伯特利，然后已经到了他父亲所在的地方。他父亲在的地方，应该是在希伯伦啊。然后这边开始讲了，他说雅各的计略如下。其实很多人觉得很奇怪，为什么这个后面呢？明明约瑟的事情讲得很少了，为什么说是约瑟的计略呢？那我看了一些英文版本，像这边它就有很多英文版本啊。像它这边这个版本，它翻译的是说 "This is the story of Jacob's family"，是讲的雅各的家啊的故事。然后这个 King James。他是讲的这个是 generations of Jacob，所以就讲的是雅各他的 generation 啊，有的是讲到的是他的后代，所以这个雅各的计略也可以讲作就是雅各的后代啊。所以讲到雅各的后代的话，那可能就会，我觉得可能至少在头脑上，我觉得清楚一点，因为这边就开始讲到约瑟的故事，后面还有讲到犹大的一件事情。当然，也可以，也有人就是觉得说，就是雅各的计略，就是要透过他的儿子们的这一些的后来所发生的事情，才对雅各的一生的描述才更为完整。所以这些讲法可能都行吧。OK，然后呢，就开始讲到约瑟了。然后讲到约瑟是他的父亲最疼爱的一个，然后讲到约瑟做了两个梦，一个是梦到河豚，梦到他的弟兄们啊，每一个人都好像都是一个河豚，然后这些河豚呢向他的河豚下拜，这是第一个梦。然后呢，第二个梦呢，他梦到星星、月亮，还有太阳啊。都跟他下拜，所以他做了这两个梦，然后这两个梦呢，他也告诉了他的兄弟，告诉他的父亲啊，然后他们都很生气啊，所以这是讲到约瑟的梦，然后后面呢，讲到约瑟的哥哥们到事件去放羊，因为他们到事件这个地方去，应该是蛮危险的，因为前面讲到他们在。利未跟西缅在那边杀了很多人，所以那边的人其实对他们应该是不友好的。但是呢，他们却到那个地方去放羊，所以有可能是那个地方的水草特别好，啊，我猜。Anyway，但是也有可能就是因为这样子，所以呢，以色列就是雅各哈，不放心他们去那边放羊，所以他就叫约瑟去看看他们，看看他们平安不平安。然后打发他出希伯伦部，所以那个时候他们就住在希伯伦这个地方。然后后面就讲到他们的弟兄啊，看到机会来了就要害约瑟，但是呢， 流变啊，一开始好像看出来他是没有要害他的心的，要救他的水的。然后后面呢，犹大好像也是不想害他，但是最后呢，他们就把他卖了啊，把他卖到米甸人以实玛利，就是那边讲到这边啊，卖给了以实玛利人，最后呢，就到了法老的护卫长波提乏的手下，这一章大概就讲了这些东西。所以，刚刚我提了两个问题啊，就是约瑟他究竟为什么被卖？然后约瑟的被卖跟主耶稣的被卖被钉有没有相似的地方？还有刚才那些过程当中啊，能不能看到神好像在后面有什么样的作为？神有没有牵涉在其中？对，就这两个问题。那请牧师是不是也是一样啊？可以报一下两个组是哪些人？
第一组是师母伊娃、玉珠、雅茹、Susan、梁弟兄和金平，那剩下就是第二组了。
OK，那我们就先分组好吧，然后回来以后有一点分享，我们再来看中间的第36章。好，我们大家都回来了，那我们请刚才的第一组啊，可以很简短的分享一下第一题，这地指的是哪里？然后神是不是成全了他对雅各的应许？就是举例说明。
我们第一小组刚才讨论了好多问题，刚才像那个金瓶啊和玉竹姊妹她们都讲了很多，我就简单的说一点啊，完了剩下其他大家我没有想到，大家再来补充。这个第一个问题就是说，
这地址的
这地指的是哪里？我们讲的说这地就是指那个。伯特利特别是强调了，就是雅各第一次在逃离家中的那个困境，被哥哥所，被哥哥所追杀的那个困境，他逃离第一次逃离家中，在伯特利遇见神的那个地方，就是伯特利。这是第一个问题，就是他在梦中遇见神的那个地方，在伯特利。就是这个地方也是神的殿，由原来的名字路斯改为了现在的伯特利。这个路斯就是指的是避难所，而从中也看出当时雅各的困境，就是说，他逃离这个避难所，逃到哪里去呢？只有逃到神的殿中，才能是他真正的唯一的，是他避难的地方。这一点从中凸显出来了。这个伯特利，他给这个起名叫。伯特利这个意义所在。然后第二题就是说，神的应许，当然都实现了呀。特别是当时雅各28章15节，当时雅各向神所求的是“你与我同在”。在整个这段经文当中，看到了神与他同在。35章的时候，就神有了3次与他显现。再一个，神的应许就是说。对，关键是神与他同在，这一点就是神的应许已经在他所祈求的这件事情上已经成全了。这是第一题，还有第二题吗？接着答第二题吗？
第二题你也提到了一点，就是他两次给他改名叫伯特利，然后两次在伯特利立住，这两次比较一下，意义上有没有什么不同？
第一次他改名为伯特利，那是雅各应该说是雅各第一次他一个人逃离家中的时候，他经历的在那个地方改名伯特利，而第二次改名叫伯特利，是他带着一家人要逃离经历事件的这件事情，又再一次要起行，因为他在可以说又一次跌倒以后，因为可能是在事件停留那么久啊，可能又是经历了。可能也是经历了很多事情，特别是这个事件这件事情，你拿这件事情让他重新再站立起来，带领家人呢，重新再离开这个地方，再一次启程吧，应该可以，是不是这么可以这么说？再一次启程，再呃再 而且在这次，就是他带领家人重新的认识神。
OK
这个不同，这个不同，应该这么理解吧？
谢谢雅茹呀。那我把我的分享就写在这边啊，就给大家参考。第一个就是这地啊，这很明显指的是伯特利。然后神的应许当然是成就了。那怎么看出来呢？他前面讲到说，神是怎么跟他讲的？我必与你同在，对不对？然后我必保佑你，我领你归回这地。所以他现在回来了，所以归回这地了。那神怎么与雅各同在？神怎么保佑他了？就从后面这些经文都可以看到。第一个，他一路很顺利的，他就到了他的母舅拉班的家啊。那个地方这么大，我不知道你今天叫我到什么地方去，要到一个人的家啊，不知道要怎么找啊，才找得到这个家。但是他很顺利啊，一去就碰到了拉结，然后就到了他的家。对。然后呢，神不容许拉班来欺哄雅各。然后雅各如果说有点的，不是拉班说有点的归你做公家，所生的就都有点，说有纹的就都有纹。所以这都是神与雅各同在，神保佑他的一些证据，对不对？神主动告诉雅各，你该离开拉班了。神跟拉班直接警告他，不可以跟雅各说好说歹。然后在回来的路上呢，神派使者遇见他，让他知道神在与他同在，对。然后最后呢，与他摔跤，挫折了他，好像让他直接碰到看到了神一样，所以这些呢，还有一个最明显的就是刚才提到的，神就让事件城周围的人都甚惊惶，不追赶雅各的众子。如果他们来追赶，把他们全部都抓了，甚至杀了啊，那就没了。对，所以这些都是神，就是信实吧，就是按着他所说的在做，与你同在，无论到什么地方去，我必保佑，领你归回这地啊，然后总不离弃你。OK，好，这是第一题，谢谢第一组。然后。哦，还有第二个，讲了两次在伯特利，对，就跟我的分享跟雅茹刚才你们小组的分享很像一样。第一次他是独自一个人啊，然后这一次呢是带个整个家族回来的，然后呢第一次呢好像他立了一个柱子啊，好像是一个象征一个新的开始，他开始要经历神了，所以像是一个里程碑一样啊。我们在三阶里面有提到里程碑啊，所以他是立这个柱子，好像立个碑啊，他就开始经历神的一个里程碑。可是第二次呢，他立柱，他回来，他是带着全家人一起来了，而且呢，他要求他的家人要自洁，要更换衣裳啊，所以这个感觉好像就像雅茹刚才讲的啊，他是一个新的里程碑，这次不是他自己一个人了，他是带着一家人。对，这个我觉得是挺重要的，因为亚伯拉罕、以撒、雅各，他们有一个很大的差别，就是并不是亚伯拉罕的子孙都是应许的，对不对？也以撒也是，并不是所有以撒的子孙都是神所应许的。可是呢，从雅各开始，只要是他的子孙，就都是以色列人了，都是神的选民了。我觉得跟这个感觉有点关系啊。他叫他的家人，所有的家人要自己的，要更换衣裳啊，然后他们要一起，到伯特利这个地方一起的来敬拜神。OK，好，谢谢第一组，然后第二组就跳到约瑟了啊。我们请第二组，就我们这一组啦。刚才Peter，我们请 Peter 先分享第一题。讲到约瑟为什么被卖，然后与主耶稣的被卖有没有相似的地方？
有，so 我们这一组我就稍微简单的整理一下，综合一下我记得的哈。第一个就是说，约瑟他被卖跟主耶稣被卖有没有什么相似的地方？还有为什么他被卖？那被卖的 原因呢，我们在讨论的时候，就是说，因为约瑟像这边提到的37章第四节，他说约瑟的哥哥们见父亲爱约瑟爱过他们，就恨约瑟他因为父亲特别偏爱这个小儿子，尤其他是他最喜欢的，他最爱的拉杰的儿子，那所以他的兄弟们而且视他才艺，兄弟们就嫉妒他，恨他这是其中的一原因。然后跟上一代牧师也提到跟上一代肯定有关系，因为这些兄弟们跟他是不同的，跟约瑟都是不同的母亲约瑟是拉结所生，其他的不管是利亚或者另外的两个悲女生的都知道上一代的爸爸妈妈之间的一些恩怨，所以也迁怒在约瑟的身上然后呢所以他造成了他被卖的原因然后另外一个问题是什么？耶稣的被卖和约瑟的被卖有没有什么相似的地方？那我们讨论的就是说约瑟呢，他被卖呢，其实跟比方说，我们讨论到说，其实约瑟并没有真正做错什么事情那他说出他的梦，那他这个梦让他的兄弟们也恨他，但是那是神交代他的，神赐给他的梦，他只是诚实的说出来然后呢，另外我漏掉一个，就是说约瑟将他父哥哥们的恶行呢，也报给他们的父亲，那这个也造成他们的这个兄弟们比较不高兴的地方。那相对比耶稣基督呢，耶稣基督也是比方说他对于犹太人的领袖们或者法利赛人有一些指责假冒为善等等等的指责，那这也造成这些犹太人的领袖们对他非常的不满。然后甚至于想要把他害死在十字架上，但是呢，上帝把他们卖，就是说，上帝在这些约瑟被卖的过程，或者是耶稣基督这个无罪的羔羊，他被钉在十字架上面，其实都有他的美意，因为上帝借着耶稣基督，在这个无罪的羔羊，虽然被犹太人因为嫉妒，因为生气，而尤其他宣称他是神的儿子，他把他钉在十字架上，但是完成了对于世人的救赎。那约瑟的情况也有点类似约瑟，他因为他被他的兄弟们卖掉，然后到了埃及然后最后成为在埃及受到重用那也造日后造成了他们的全家都都得救，后来能够到埃及去，那我就分享到这里，谢谢。
谢谢 Peter 应该很完整了。那我这边写的就是大概多了一点吧，就是我想到就是圣经对于约瑟约瑟被哥哥们剥了彩衣，然后丢到坑里，然后从坑中拉出来被卖都没有描述约瑟他有任何的反应还是抵抗，然后这个就好像圣经以赛亚书53章7节讲的说，他被欺压在受苦的时候却不开口，他像羊羔被牵到宰杀之地，又像羊在剪毛的人手下无声，他也是这样不开口我们都会说这一段经文指的是耶稣，对不对可是约瑟好像也有一点这么一个味道，完全圣经都没有描写他有什么抵抗什么。所以这个好像也是一个类似的地方，然后OK，还有慧莹第二题就是在约瑟被卖的过程，什么地方可以看到神的手好像在后面？
那我就补充一点，因为 Peter 已经讲得很全了。在约瑟被卖的过程中，我们看到神的出手。第一个就是， 他是因为他爸爸希望他过去看看他哥哥他们的状况是怎么样，所以他带着一个很好的心去看他的哥哥们，但是结果他哥哥们就是想要害他。那在这个过程当中，有就是像犹大，他也有阻止，就是好像他讲了，好像是说，看到这样子伤害自己的兄弟，然后看到如果有这些残害自己的兄弟，这些看到他们这个，就是手足相残，是好像很残忍，所以犹大也有出来，阻止一下，然后后面流便也有阻止，然后最后他们就是把他卖给这个埃及的法老的护卫长，就这样子。
好，谢谢慧英啊，所以我大概把它 summarize 一下，就是第一个就是神让约瑟做了2个异梦，对不对？这个不是约瑟自己可以 control 的。然后呢，他们兄弟本来是要杀掉约瑟的，但是呢，流便却叫他们说不要这么做，建议他们丢在坑中就好了啊。然后呢，丢在坑中，本来他们好像就是想就在丢在坑里面就不管他了，让他自己慢慢的就饿死。可是犹大这个时候又提议叫他卖，把他卖给别人啊。然后这些人呢又刚好要往埃及去，对，所以就是这些事情一连串起来加在一起，才造成了他最后被卖到埃及，落到波提乏的手中，然后最后成就了神所要成就的事。所以这些事情隐隐约约都让我们看到神好像在后面在做事一样啊。好，那我们还有一章啊，就是36章。这章读起来比较枯燥，所以我从圣经简报站它有很多图表啊，可以帮助我们来读这一章的经文。那就我来读好了，就是我一边读呢，大家可以一边看啊，一边看这个荧幕。36章。对，36章，他是开始这章介绍以扫的后代啊。36章开始，他说以扫就是以东，他的后代呢记在下面。然后以扫娶迦南的妻子为妻，就是赫人以伦的女儿亚大，那就是这个 pink 的这里亚大，西魏人祭便的孙女亚拿的女儿阿合利巴雅。阿合利巴马这边又娶了以实玛利的女儿约拜尼拜约的妹子巴什抹，中间啊，所以这三个是以扫的妻。然后呢，亚大给以扫生了以利法，这个巴什抹生了刘尔，阿合利巴马生了耶乌斯、亚兰。可拉啊，这些都是以扫的儿子，是在迦南生的，所以这些是他在迦南。那后来他到了什么？他到了西尔这个地方啊，所以他有些是在迦南生的，有些是在西尔这个地方生的。然后呢，就第5节了，以扫带着他的妻子儿女，并家中一切的人口，并他的牛羊牲畜和一切的资财。就是他在迦南地所得的，往别处去，离了他兄弟雅各。所以这是讲到，就是有一段时间，以扫跟雅各他们两个都是住在以撒那边的。可是后来，因为他们的牲畜多了，所以才分开了。所以以扫呢，他就到了西尔这个地方去。但是其实他也不是那个时候才第一次到西尔，因为到后面就会看到，他原来跟西尔那边的人呢，可能就已经有一些交通来往了。第7节，因为二人的财物群畜甚多，寄居的地方容不下他们，所以不能同居。第8节，于是以扫住在西尔山里，以扫就是以东啊，然后就后面是不是有个图啊？对，西尔山在这里。然后希伯伦是在这里啊，所以他就从希伯伦这边啊到了希尔山，这个是以扫啊，他就迁到这个地方来了。然后第9节啊，以扫是希尔山里以东人的始祖，就希尔山里面 不是只有以东人，开始不是以东人的，等一下我们会看到，但是后来呢，就成为以东人，主要是以东人了。然后始祖就是从以扫开始的，他的后代记在下面第十节，以扫众子的名字如下：以扫的妻子亚大生以利法，就这边这个以利法。以扫的妻子巴什抹生刘尔，这刚刚好像提过了。以利法的儿子是提曼啊，从这边开始，提曼、阿抹、喜波、加旦、加纳斯，然后呢，廷拿是以扫儿子以利法的妾。这里我没写出廷拿，OK。然后他给以利法生的亚玛利，所以后面这个亚玛利是从他的妾生的。这是以扫的妻子亚大的子孙，然后换到刘尔了。十三节，刘尔的儿子是拿哈、谢拉、沙玛、米萨，这是以扫的妻子巴什抹的子孙。然后十四节，以扫的妻子阿合利巴玛是祭便的孙女、亚拿的女儿，她给以扫生了耶乌斯、亚兰、可拉。OK。所以这边呢，到目前他讲到了13个人啊，这个可拉没有讲到，所以一共是13个。然后后面呢，他就开始15节开始，他说以扫子孙中做族长的记在下面，以扫的长子以利法的子孙中有提曼族长、阿莫族长、喜波族长、基纳斯族长、可拉族长，所以这边他提到了一个可拉，然后呢，加旦族长，这边啊，亚玛利族长，这是在以东地从以利法所出的族长，都是亚大的子孙。然后呢，十七节，以扫的儿子刘尔的子孙中有拿哈族长、谢拉族长、沙玛族长、米萨族长。这是在以东地从刘尔所出的族长，这些是以扫的妻子巴什抹的子孙。以扫的妻子阿合利巴玛的子孙中有耶乌斯族长、亚兰族长、可拉族长，这些是以扫的妻子亚拿的女儿阿合利巴玛的子孙中所出的族长。以上的族长都是以扫的子孙，以扫就是以东啊。OK， 所以这一张图呢，就是让大家去了解这一段的记载啊。光是读的话，有点不大清楚，你这样看就稍微清楚一点，大概谁生谁，谁生谁啊。然后呢，我们先看一下问题吧。哈，我这一张呢，我放了两个问题啊，就是以扫的家谱对当时的以色列人来说有什么意义啊？就是为什么这边要特别提到这个以扫的家谱？从我们刚才看的这些人名里面啊，我们可以看到有一个提曼，对不对？然后你看圣经的话，你会发现啊，以扫的这些后代啊，其实是以聪明智慧闻名的。然后这些是一些经文，在约伯书里面有提到说，约伯的三个朋友提曼人以利法，你看这些名字在这边都出现了，但不是说不是这个人啊，只是说这个名字就是在这个地方的啊，这个名字可能是蛮 common 的，蛮普通的一个名字。然后讲有提曼，那提曼人以利法、苏亚人比勒达啊，然后拿马人索法从本处约会同来为他悲伤安慰他，这在约伯书里面讲的。然后论以东万军之耶和华如此说，提曼中再没有智慧吗？明哲人不再有谋略吗？他们的智慧尽归无有吗？所以这就代表当时啊，在提曼人当中啊，是以智慧闻名的。耶和华说到那日，我岂不从以东除灭智慧人，从以扫山除灭聪明人？提曼啊，你的勇士必惊惶，甚至以扫山的人都被杀戮剪除。所以从这边我们可以看到，以扫的这些后代以东人啊，其实他们是以聪明智慧闻名的。 然后还有一个就是从他的这个亚玛利人啊，可以看到这个亚玛利人是以扫的后代。那为什么要特别提到这个呢？因为当时的以色列人他们出埃及的时候啊，跟亚玛利人在征战，对不对？这边讲到了，你们要纪念你们出埃及的时候，亚玛利人在路上怎么样待你？他们在路上遇见你，趁你疲惫困倦，击杀你，静候边软弱的人并不敬畏神，然后讲到要把亚玛利人的名号全部涂抹。那从这个家谱里面呢，就是大概给我们一点线索，知道说这些人跟他们以色列人之间的关系是什么啊？所以大概有这么一个用意在里面，所以提到他的家谱，让当时的以色列人，当时的以色列人就是摩西那个时候的以色列人，创世纪应该是摩西写的啊，就让他们知道啊，他们所征战的这个对象啊，跟他们以色列人之间是什么样的关系。好，然后从20节开始呢，讲到何利人希尔的子孙啊，这是讲20节开始了啊。那地原有的居民是何利人，所以后来呢，是以扫去了以后，以东人就慢慢多了。但是之前的人呢是何利人，然后希尔的子孙啊，记在下面，就是罗丹、朔巴、基遍、亚拿、底顺、以察、底山。这些是从以东地的何利人希尔子孙中所出的族长。刚才念的就是这些灰色的这些人名。然后22节，罗丹的儿子是何利、希曼，罗丹的妹子是廷拿。大家记得的话，刚刚我们有提到廷拿，对不对？然后从廷拿生了神的亚玛利啊，所以这边看到什么？就看到以扫啊，跟这个希尔人之间呢，他们是有通婚的，对不对？因为这个提拿是希尔人的子孙，但是呢，以扫的儿子以利法就是娶了这个提拿为妾，后来生了以利法啊，不是生了亚玛利人，生了亚玛利啊，所以就是看到以扫啊的后代啊，跟希尔人他们之间是通婚的。然后呢，23节，朔巴的儿子是亚勒文、玛拿辖、以路、以巴路、示波、阿南。24节，基遍的儿子是雅雅、亚拿。当时在旷野放他父亲基遍的驴，遇着温泉的，就是这亚拿。25节，亚拿的儿子是底顺，亚拿的女儿是阿合利巴马啊，这个名字刚才我们也提过了啊，所以这些都是希尔合利人希尔的子孙，但是呢，这个是以扫的妻，所以也是看到就是以扫跟他们合利人之间通婚的情形。然后26节，底顺的儿子是辛旦、伊士班、易兰、基兰。27节，以察的儿子是毕汉、沙番、雅干。28节，雅山的儿子是乌斯、雅兰。然后29节，从何利人所出的族长记在下面，就是罗丹族长、朔巴族长、基遍族长、亚拿族长、底顺族长、以察族长、底山族长。这是从何利人所出的族长，都在希尔地按着宗族做族长。31节，以色列人未有君王治理以先，在以东地作王的，记在下面。我们先停一下好了。这边有提到一个人叫乌斯啊，然后圣经里面呢，那个约伯记啊，就讲到乌斯这个地方，住在乌斯地的以东民啊，所以很有可能讲的这个乌斯地啊，跟以东啊是有关系的，对不对？然后约伯哈、啊，约伯可能也是以扫的后代，对，有人这么猜了哈、啊，但是不知道，但至少可能是有相关的。乌斯地有一个人名叫约伯，就是我们看到圣经里面一些其他的 经文啊，跟以东人以扫之间的关系啊。那接下来呢，是31节开始。以色列人未有君王治理以先，在以东地作王的记在下面，讲到比尔的儿子在比拉在以东作王，他的京城名叫廷哈巴。我念的时候大家可以就看这个图表，就可以稍微对照一下。比拉死了，波斯拉人谢拉的儿子约巴接续他作王。约巴死了，提曼地的人山户户山接续他作王。户山死了，比达的儿子哈达接续他作王。这哈达就是在摩押地杀败米甸人的，他的京城名叫亚未德。哈达死了，马士利家人桑拉接续他作王。桑拉死了，大河边的利和伯人扫罗接续他作王。扫罗死了，雅各波的儿子巴勒哈南接续他作王。雅各波的儿子巴勒哈南死了，哈达接续他作王。他的京城名叫巴乌，他的妻子名叫米西他别，是米萨和的孙女，马特列的女儿。从以扫所呀，所以这个是这一章 slide 上面讲的哈，在以东地作王的。OK， 他刚刚提到在他们未有君王以先啊，以色列人未有君王治理以先，在以东地这个地方就出了那些王。以色列人什么时候开始有君王？是在士师时代之后开始有君王，所以应该就是在这个时间点，大概是在这个地方，士师时代之前啊，就在这个时候，在以东这个地方就已经有了君王了。OK， 然后刚才讲到的几个王，还有讲到从比拉到哈达，差不多可能就是在这个时间啊。好，然后呢，最后这一段呢，36章的40到43节，讲到从以扫所出的族长，这个跟前面讲的族长不一样了，所以可能是讲到他们晚期的时候的族长，前面那个可能是早期的族长，这是晚期的族长。40节，从以扫所出的族长，按着他们的宗族住处名字记在下面，就是廷纳族长、亚勒瓦族长、耶铁族长、阿合利巴马族长、以拉族长、比嫩族长、亚基斯族长、提曼族长、比萨族长、马基迭族长、以兰族长。这是以东人在所得为业的地上，按着他们的住处所有的族长，都是以东人的始祖以扫的后代。OK， 所以这个是36章的经文。然后后来呢，以扫他们住到这个地方以后呢，在申命记2章12节说到，之前是何利人住在那里，但是后来以扫的子孙来了以后呢，以扫的子孙把他们灭了，得了那地啊，接着居住。所以这个地方呢，后来呢就成为以东地，就成为以东人所住的地方了。OK， 那这边我放了两个问题啊，一个就是以扫的家族对当时的以色列百姓来说有什么意义啊？这刚刚跟大家提到了，那我们就先过去了，看一下第二题。第二题他说，以色列人未有君王治理以先，列国都已经有了君王。这是在撒母耳记上8章5节啊，也提到了撒母耳记8章5节，这个说到说以色列的百姓吧，对撒母耳说说你年纪老迈了，你的儿子不行你的道，现在求你为我们立一个王来治理我们，像列国一样。所以这句话代表什么？代表这个时候很多已经有很多国家了都有君王了，就他们没有，所以他们求撒母耳给他们立一个王来统治，所以列国都早有王了，但是以色列呢还没有。可是呢，神很早就应许雅各说要有君王从你而出， 那为什么神不早早的给以色列人立王呢？那我是看了圣经简报站他的一些分享，我其实看了以后蛮有感受的，所以我就想跟弟兄姐妹分享一下。他讲到，在神的眼中由地上君王治理的国家并非最好的模式。神警告了他们，当他们立王有君王的时候呢，会有一些负面的影响，可能会剥夺人民的自由。这些在撒母耳记上第八章里面讲了不少。然后神眼中最好的模式是什么？是神要亲自做他们的王。然后，我们看很多经文都让我们看到当我们敬畏神的时候，遵守神的律例典章，神会为他的百姓来征战的。这里面我放了一些经文，利未记25章18节，他说到：“我的律例你们要遵行，我的典章你们要谨守，就可以在那地上安然居住。”然后。利未记26章讲到，你们若遵行我的律例，谨守我的诫命，我就给你们降及时雨，叫地生出土产这是讲到生产。然后后面呢，讲到在你们的地上呢，必安然居住，我要赐平安在你们的地上，你们躺卧无人惊吓，我要叫恶兽从你们的地上熄灭，刀剑也并不经过你们的地这刚才我们其实有读到一个经文，雅各他们的子孙不是把示剑那边的人杀了吗？后来呢，他叫他们除掉偶像然后神做了一件事，就让周遭的城的人都惊惶就没有追杀他了所以这可以看到其实有的时候，我要讲的就是这边君王治国是人类为方便征战所发展出来的模式在撒母耳记上有讲到他们之所以要撒母耳为他们立王，是因为他们要方便他们征战要跟列国来抵抗。越是集权，征战的能力可能就越强。然后呢，那圣经简报站的那个弟兄他有一段我觉得感受很深。他在比较一个有神的文明跟没有神的文明。在圣经里面来看，有神的文明是什么？亚伯赛特的后代。但圣经对他们的记载是什么？他们就是求告耶和华的名，他们生儿养女，与神同行。然后讲到雅各的后代呢，是没有王的，是神作王。他们没有政府，没有组织，没有兵，没有税看起来好像是乌合之众但是呢，当他们顺从神的时候，神呢就兴起士师来抵挡仇敌；他们不顺从神呢，神就借着仇敌来惩罚他们。那相对于这个有神的文明呢，是无神的文明。无神的文明可以从该隐的后代来看大家记得的话，该隐的后代出了很多人类文明的始祖，然后呢，发展出有君王的治理有组织、有军队的国家系统所以我是觉得他的这一段分享很值得我们去思考就是我们现在的这一个政府国家是不是非得这样做？这是我今天的分享了。请看看牧师有没有什么补充？我们时间已经超过了。
哦，这个内容很丰富了啊。顺着刚才华美讲的那个君王治理、民主治理，或者是上帝来治理哈，我就想到就是说，现在中国大陆和西方的产生一种对抗哈。这个中国大陆引以为豪就是集中力量办大事儿啊，就是把全国的力量资源都集中在一起。你看高铁啊。奥运呢，都是这个模式做出来的啊，觉得还挺成功的啊。这就是世上无神的人的治理的方式。 有了君王了，可以真的是哈，把全国家的人都组织起来，好像办一些别人办不到的事情哈。但这个不是最好的模式，因为呀，讲起来就是，当初这个，中国大陆几代的这个领导人旁边有一个人，成为他们的高参哈。这位高参曾经来过美国，他在美国这个考察的时候，他就发觉。美国是越来越走向自我毁灭啊，这种自由啊，这种的民主啊，造成这个内耗，造成这个内部的相斗哈，所以他回去就给大陆的领导人提出建议，我们不要走这条路啊，所以走集权，走这个，所以西方的没落代表说西方本来是有神的，但今天人越来越违背神，不以神为神。结果让这种民主啊，这种自由反倒成为这个社会的一种的走向混乱、走向自我毁灭的一条路。所以回到我们今天读的经文啊，就是上帝的心意是说，当我们以神为神的时候，以神为王的时候，我们都借着祷告啊，借着来寻求神的旨意，然后让神的旨意在我们当中来通行，人是做不到的哈。如果是这样去做的话，那才是真正一个，理想的在地上哈，靠着神来治理的一个社会。但是今天无论是东方，无论是西方，都走偏了，是因为都离开神啊。所以我们读圣经哈，更让我们看到，呀，这个神的心意哈，在地上应该是怎样的哈。很好，谢谢华美哈，这个很丰富的材料哈，留给我们去思考的哈。每一点我们都可以更深入的去思考。